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那么十一月已经过了一半了，那当然有些重要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和美国的领导人 Joe Biden 在旧金山这个 APEC 峰会呢有一次这个会晤啊，但是这个会晤的内容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整理出来，所以呢我还要稍微等一下啊，才能跟大家讲。那大家呢都很期待，希望呢中美的关系通过这次的会面能够不要那么紧张，能够缓和啊。这个很多人的期待都是这样，但这个呢我现在没法跟大家讲他们到底谈了什么，那个最后的双方的是怎么解释这次的会晤的，那个这个要等一天的时间，大概估计呢就会有结果啊。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消息呢就是中国的领导已经到了旧金山，那么并且呢世界有20多个国家的元首也到了旧金山，就准备参加这个 APEC 的这个会议。这个 APEC 这个亚太峰会其实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会议啊，就是1989年发起的一个峰会，主要是商量这个区域的和平啊、经济啊、贸易的发展，是这么一个会议。那么很多领导人呢就用这个机会就在那里呢就举行会面啊，所以这个呢就没有那个所谓是某一国访问某一国的，这只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论坛。那么在这里见面呢就比那个说你谁访问谁那个要容易的多啊，所以呢这就是这次会议的这个情况。那今天呢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就不讲了，因为没有拿到最新的发展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会和大家这个兵分两头啊，讲两个方面的这个内容。那第一段呢还是讲这个到11月15号以色列对加沙的地面的行动现在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因为这几天呢看来快要就打完上半场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叫做上半场，其实上半场呢从10月7号哈马斯这个袭击以色列杀死了1000多人以后，以色列当时有300个军人给他们杀了，就是完全没有准备。在这个以后以色列呢开始还击，从10月7号打到11月15号，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上半场打完了啊，就是差不多就结束了，往下走就是下半场。那下半场呢就是完全消灭这个哈马斯。那我今天呢跟大家就先讲现在的情况。11月的14号以色列的国防军就占领了哈马斯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呢就是这个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议会要完全被占领了，你就别谈了，别开什么会了。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宪兵总部啊，他们本身有军队，军队里面有管军队的就叫宪兵啊，那么这个宪兵总部呢也已经就被占领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以色列到现在为止阵亡多少人啊，到11月14号为止，那么因为我看很多这个网上的媒体啊都在公布数字，说以色列死了1000人，死了多少人。那么这个从头到尾从10月7号到现在11月15号以色列一共阵亡多少人呢啊，我们呢就跟大家讲那个这个以色列从10月7号开始，以色列一共阵亡的士兵是363人。那他就说死的也很多啊，但是我告诉大家，10月7号这一天由于袭击没有打仗就被杀死的有300人，所以300人减去这么多呢就剩下63个。63个呢这一次以色列开展地面行动到现在为止以色列阵亡的士兵是46人。那么我们说原来估计以色列要打这个哈马斯打加沙攻加沙城，大概哈马斯说有准备这个人山人海的这个死亡，大概准备数以万计的人死亡，或者数以千计的人死亡，甚至说数以百计的人死亡。这次呢是46个人的死亡，这个呢 这很奇怪，就是说本来想到一定可以，以色列进攻肯定要死的很多，像俄罗斯打乌克兰那死了多少人啊，到现在为止你算算俄罗斯阵亡和伤亡的人那就是以万计的，但是呢这一个以色列这次打呢他死亡的是46个人。那么到底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预期以色列要打巷战，要打很艰苦的地道战、地雷战，结果以色列呢，这是阵亡的不多。那为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作战方式有巨大的改变，以色列的装备呢，也有很大的这个改变。这个以前没有想到，我估计哈马斯要是想到了，他动都不敢动。就第一个，以色列军队这次完全跟以前的五次中东战争的打法不一样，以前呢全面的轰炸，全面的地面部队的推进，这次没有，这次呢把这个先轰炸打了20天，炸的这个境内的主要目标都炸完了，地面上的，然后呢再在边境用很少的军力啊慢慢推进啊，这个以色列一共的军队，他的国防军是17万人，他征集了30多万人的部队，所以以色列呢差不多有40万到50万的军队，但是他进去加沙就近1万人，一万人呢便打得非常慢，坦克车、装甲车、推土机一起并行，啊，发现一个目标。就把那个目标呢先把它用钻地炸弹炸了，然后呢就用推土机把那个洞给它埋了哈，这个做法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打仗用推土机的，并且用的非常的这个是非常的有效，然后呢一点一点的推进，然后呢又在加沙城的这个南部开了一个口子啊，4个小时让平民出来，以色列军队保护他们过来，检查里面有没有带枪械，然后放到南部，就到加沙地带的南部，然后呢把它关起来继续打，打一下又开一个口子又放一点，这样呢就放走了20万平民，那留在里面的就越来越少了，都是哈马斯分子了，这以色列就慢慢的往里推进，以色列的装备呢大规模的采用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去打仗，这是全球的军事历史上一个最特别的战争。我估计若干年以后，我们教军事战争的历史，就战争史，以色列的这一次的战争，这个以哈战争、加沙战争，会写在经典里面，就打得实在是太漂亮了，伤亡呢是非常低。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以前号称大概有3万或者到5万人的哈马斯呢，以前呢就说我们要把以色列带到我们这个人间地狱啊，要打巷战，要打地道战，结果呢什么都没有打成，被消灭了，我不知道多少人，大概起码几千人吧，那么剩下的东躲西藏，那么现在呢加沙城整个围成铁桶一样，那就只能躲在地下，躲在地下呢你出不来，你怎么弄呢，这个越来越困难了，并且呢以色列呢慢慢进，但是以色列开始曝光一些事情，那我们等下会讲讲，因为全世界有很多国家英国啊、美国啊、这个法国啊，出现了10万人的反以色列的示威游行，那么以色列呢他就要给你证据看，那么证据看呢就给大家看了很多，我们首先看是以色列公布的一些录像，我昨天看了有几条，就看见哈马斯分子从地道钻出来，从加沙的圣城医院入口的地方钻出来，拿火箭弹向以色列攻击，这就证明了一点，这个医院下面是军事设施，那这是第一点，以色列拍给你看。还有加沙的这个拉迪斯医院，那么以色列呢军队呢已经到了这个医院，就像媒体展示了哈马斯是在医院下方的地道的入口，已经把医院全部清空了，就里面就看见这个入口在医院的下面，还有呢哈马斯在这个 Landis 这个医院里面储存的武器，并且呢以色列慢慢进慢慢的就放这个内容，这个发现医院地下室发现的武器啊等等，那么并且呢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凳子，凳子的脚上呢有绳子，就说明了这个地方是绑压这个人质关押的中心，那这一点呢已经找到了。那么今天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呢，就是美国方面的情报官员已经表示他们以色列提供的证据 美国是相信这个证据的。哈马斯的指挥中心和行动中心的确位于加沙的西法医院的下方，这个证据呢是真实的。那并且呢，美国进一步说，这个加沙医院我们不断给他们的燃料经常被哈马斯分子拿走，就给了多少医院用多少，结果呢到地下去了，这个就说明地下呢在用。那么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呢今天又展示了加沙的一座清真寺里面发现的一个地道，那这个地道呢有地道的竖井，并且呢里面有大量的军火，这些呢就不断的这个展示出来。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为什么一边在打仗一边在不断的公布这些资料呢？这个主要是以色列要平息这个世界各国反以色列反犹太活动的这种浪潮。你不是拼命骂吗？说我打医院打平民吗？我现在给东西你看，因为现在平民呢慢慢都走了，那么剩下的就哈马斯，我呢军队已经进去了，我就一个一个的给你看这些躲在医院学校清真寺居民家中的地道，慢慢已经掏出来了。那么现在呢以色列是想做一个事情，就是谁在把民众作为人肉盾牌，这个曝光哈马斯，这以色列现在做的事情，就说明以色列为什么打得那么慢啊？一个呢是指稳稳扎扎减少自己的伤亡，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你们看清楚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加沙的战争现在应该说进入下半场了，以色列已经占领了加沙的议会，占领了宪兵的总部，那么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了。我们知道呢最近呢我们又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到底哈马斯有多少的军队啊？我今天给大家理了一下，十月七号以前，哈马斯在加沙大概有3万军队，3万武装人员吧。他们分成五个地区旅，五个旅分布在不同的地方。这个24个营啊，24个营下面大概就是140个连。现在以色列打了这个一个月以后。他打了多少呢？他摧毁了其中14个营，24个摧毁了10个，现在剩下10个营。那么以色列估计呢现在一半的哈马斯或者被打死或者被埋在地底下，那么剩下的哈马斯分子呢要就逃要么就投降，这个已经成了很难成为大气候了。那么以色列呢现在一点都不敢这个放松懈，以色列说我们还有大量的战争要做，我们呢要困住地道里面的哈马斯分子，哈马斯武装人员还不少，我们说他一共3万人，现在我们干掉了大概接近1万人吧，还有2万人，这2万人呢往南方逃比较难，要躲在地道里面的可能性很大。那么所以呢以色列军队呢现在稳稳扎扎掏地道呢，人不进去，以色列的军队不进去啊，慢慢的掏慢慢的埋。那么我们说以色列的这个打法就说明了现代军事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改变啊。我们说这个当然哈马斯现在呢口放软了，第一次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放人了啊，我们现在要分组释放70个人质，要求以色列5天的临时停火。那大家想以色列会不会停火呢？那塔尼亚胡就讲了，这以色列的总理啊，他说我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第一步就是把南部的哈马斯完全击溃 defeat， 把它整个击溃，用这一点呢我们再威慑真主党，就把南部的哈马斯完全干掉，那真主党呢在黎巴嫩的南部，那我们再去干真主党。真主党呢现在还在不停地发射火箭弹啊，七弄八弄也不敢大打，因为知道以色列呢进入这个加沙地带，它边境是10万军队进去，1万人就已经搞成这样了。那么加沙的边境起码有就是在黎巴嫩的边境，以色列起码有10万人，另外一个10万，以色列是有足够能力打3条战线的。你们早年中东战争，以色列那时候装备还落后，这边打约旦，北部打叙利亚，南部打埃及，他一样打。所以呢这现在以色列呢集中力量就打加沙，那么打完以后再来收拾你真主党，真主党呢你不要又惹来惹去，因为以色列有过入侵黎巴嫩去消灭真主党的历史，所以呢就千万这个要警告你，这是内塔尼亚胡讲的。那么 过去的以色列已经放人走，就是开放人道主义走廊，那么大概有超过20万人撤离加沙的北部到加沙的南部，南部呢以色列现在没有准备弄啊，我估计以色列的打法就是把北加沙的北部，把加沙城哈马斯全部消灭完了以后，因为这个加沙地带的中部是以色列一刀切成两段，就变成北加沙南加沙，那么把北加沙全部清剿干净以后，再调转头来动这个南加沙，南加沙的哈马斯力量就小得多，那么整个把这个加沙地带全部清完了以后，可能把它交给这个法塔赫啊，这个政权就扶植一个和以色列不打仗的这个政权，以色列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做法，现在呢就打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哈马斯这次敢于打呢？有几个原因的啊，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和大家讲啊，这个所谓的大杀器。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继续讲讲这个加沙的今天的情况啊。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下半场。这个为什么叫下半场呢？就是从10月7号哈马斯入侵以色列以来，这个以色列组织了大概一个月的这个军事行动，现在已经完全的推进了加沙城，把加沙城呢围得水桶一样。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战争已经开始打下半场了，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下半场。那么我们说怎么这个10月7号，这个哈马斯他敢于去打以色列呢？难道他不知道吗？他主要呢，他有三大武器，我们叫三大杀器，他放在手里面。第一个就是有200万的加沙的民众啊，不管是北加沙、中加沙、南加沙，特别是北南的人很多。那么有200万的老百姓跟我们住在一起，那这就是我们的肉盾啊，人肉盾牌，就是你不敢炸。那你这个你任意的狂轰滥炸，武器再先进没办法施展啊。第二个，你不敢进城打巷战，一打巷战你的武力值就大打折扣，所以一直以来呢，他是第一个杀器就是这两点啊。这个就是说你就这个不可能啊，你敢炸吗啊？第二个，你敢打吗？你打了进来，你就进入这个地雷战地道战的汪洋大海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啊。这个做法呢，其实呢很原始，但是呢很管用。就没有想到以色列这次啊被杀了13400人以后，以色列的反应是这么强烈。我们知道以色列历次的中东这个冲突里面，以色列都没有死这么多人，这次是死人最多的，就是最和平的时候给你搞死的人最多。那我不把你灭了，我干嘛呢？所以以色列呢，他没有，他小瞧了以色列的决心。所以呢，以色列呢，事情一过了以后，马上就精准的狂轰滥炸。我们看见过去的一个月，以色列每天都在轰炸，这个基本上在地面上加沙地带的所有的哈马斯的重要军事的这个建筑，还或者领导人的住的地方都给炸平了，全部炸完了以后，慢慢再推进。他敢打，这是第一个，这个第一大杀器就不敢用了。第二个，敢不敢打巷战？打巷战你就完蛋。结果以色列不跟你打巷战，把巷子给你灭了，就是慢慢的往前冲，见到地道就埋，见到地道就炸，炸完了以后再往前通。所以以色列这次打仗主要的武器之一呢，就是 Caterpillar 的这个推土机，这个很少见到哪个国家打仗用推土机的，这以色列也真是能够施展自己的能力。好了，第二个，他的第二个大杀器，哈马斯敢于打以色列，就是背后有伊朗、有卡塔尔这些国家的支持。他觉得，因为这战争一开始啊，伊朗就出来说我们支持这个啊，就是说，并且呢是哈马斯先说伊朗支持他们，这是我们的哥们啊，卡塔尔是我们的哥们啊，主要是伊朗。那么所以呢，哈马斯得到伊朗、卡塔尔的支持，这个是大家摆在面上的。卡塔尔每年给15亿美元。伊朗每年给1亿多美元，但伊朗呢帮助训练军队给武器，这个就多了啊。所以呢，他呢就知道，如果我打了以色列，那因为背后是伊朗，有卡塔尔，卡塔尔都不算什么，主要是伊朗。那么西方呢，为了稳定地区的局势，要和这些国家妥协，就会容忍哈马斯一些做法。 他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第三个啊，这个当然这个战争一开打以后呢，伊朗呢就说跟我没关系啊，这个十月七号的袭击跟伊朗没关系，没想到伊朗这么做，卡达尔呢也一声不吭。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杀器。第三个杀器，那就是最厉害的杀器，就是哈马斯的宣传。哈马斯呢，他说我们是巴勒斯坦的解放者啊，我们是，所以呢，他莫名其妙一直有一种道德的优势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只要说我是巴勒斯坦的解放者，我就道德上是正确的。所以呢，他们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时候呢，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可以杀儿童、杀妇女、杀老人，无差别的屠杀。但是呢，反过来以色列不行，因为道德在巴勒斯坦方面，在哈马斯方面，以色列呢那就是肮脏的。以色列在军事行动里面，只要对任何的平民目标造成伤害，那就是哈马斯哭天喊地，还有很多国际组织呢也会跟着一起强烈谴责以色列，这是想得到的。这就三个大杀器。所以这次恐怖袭击发生了以后啊，哈马斯呢就首先就搬出伊朗，说伊朗支持我们，但是伊朗居然就开口说跟我没关系，我们没有支持你们恐怖袭击。伊朗现在还是口头上支持哈马斯，但是还有很多的做法，那个伊朗呢是想和10月7号的恐怖事件要切割，因为那就是恐怖事件了。你跑到别人的国家捡破铁丝网进来，无差别的杀害平民老百姓，那这怎么我伊朗挂不上去，跟我没关系。所以呢，以色列呢这次打仗呢也打得非常的特别，它非常有效，用科学技术手段，用 AI 搞清楚了哈马斯的地道的网络，然后呢用钻地道对这个地道的关键部分实行毁灭性的打击，钻地弹啊，各种的轰炸。所以呢，哈马斯的地道呢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本来从这边跑到那边调兵遣将啊，运武器啊，现在没用了，都给你一个一个关键炸，并且越炸越多。并且呢，以色列呢还用这种挤的方法呼吁加沙的居民撤出北部的主要作战地区，好多十多天前就跟你说了48小时走啊，走掉一点，后来大家不走，关起门打，打完以后再走又放一点，那么最近呢跑得多了，知道以色列来真家伙了，这样呢就慢慢的走，20多万人呢撤出了加沙的北部地区。那么看来呢，以色列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的大杀器就已经失效了。我们说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以色列敢，想你以色列不敢炸，现在敢炸了。第二个是后面有伊朗支持，这伊朗说我没有跟你没关系。那这剩下第三个就是宣传作用，宣传作用呢非常重要，因为并且很奏效。哈马斯的宣传，这个其实为什么的宣传奏效呢？就是西方这些年以来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注重平等和文化的包容，这是西方自己做出来的，特别是针对伊斯兰教或者穆斯林。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在某些西方人的眼睛里面，这个问题变成了不敢批评都不敢说的地步，你都不能说，如果你说一句穆斯林不好，马上呢就说你歧视，跟你在美国说黑人不好，那就是种族歧视，是打等号的。如果几年以前有一个人在公司里面说了一句这个哈马斯不好，马上呢就会马上飞扣到你头上，并且呢你在公司里面工作，你要讲的这句话马上开除，就等于你讲了黑人一句话，你就被开除。我们知道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肯定是不对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就是少数族裔，我们知道肯定不对。但是如果对一个宗教或者一个种族你连点批评都不能够接受，这就过分了。你看这些年以来西方人是公开批评基督教，批评天主教，批评佛教的比较少，佛教的和平啊，相安无事，但是别的宗教也经常受到批评，但是呢，伊斯兰教没人敢碰，碰了就是种族歧视，这就是西方自己做成的。这样的做法其实对社会的正常发展它不良，你说要有一个种族，你干啥都不能提这个种族，那这个种族的健康成长没有好处， 宗教一样，如果有一个宗教一点错误都不能说，说了就是毁路，那个呢就是搞的这个宗教的发展呢它也不正常。我不管是哪个宗教哪个种族，其实都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哈马斯就把这个作为第三杀器了，他们自封为巴勒斯坦的解放者或者是伊斯兰的革命者。这个呢就导致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面他们被打了个等号，有意无意的哈马斯就等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批评了哈马斯就等于批判了穆斯林，批判了穆斯林就等于宗教歧视或者种族歧视，这不就打了等号吗？所以呢哈马斯事实上宣传战上面就是利用了这种认知上的模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他们的宣传的核心啊。我们看看以色列发动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以后，那个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就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他讲什么呢？他说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各国发起阿克萨洪水运动，对以色列和美国施加压力，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哎，这个就是绑架了，用伊斯兰的信仰绑架整个穆斯林的世界。那么这个奇怪的事情呢就出现了。在这个时候每一次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阿拉伯各国都会联合起来反对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但这一次呢，有点奇怪，伊朗、土耳其那当然还是大声地说啊，反对以色列战争罪，这个还是假，但是没有动手支持。但是差不多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没有公开站出来支持哈马斯。哎，这个很奇怪啊。以前每次都是哈马斯你要干什么，大家都出来骂以色列，这次大家不吭气，因为你搞得太过分了。那么并且呢还有一些这个阿拉伯国家还参加反对这个伊朗鼓动的事情，比方说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从也门发导弹去打以色列，结果呢这个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拦截了也门的这个导弹，这个很奇怪了，阿拉伯国家去打这个伊朗支持的这个也门的这个导弹，这个就说明呢大家不认同你。并且呢有两个国家，一个阿巴林，一个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次居然公开谴责哈马斯，这个奇怪了。好了，我们就讲讲西方了。西方呢这些国家先后出现了几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反对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军队马上从加沙撤军，这个我们在电视上看多了。这个看看西方的主流媒体天天播的就是一些东西，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政治正确的价值观。那么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呢有个报道，因为呢这个报名参加示威游行，在伦敦示威游行的有一半以上的组织跟哈马斯有直接的关系，那也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哈马斯在搞的一个示威游行啊。这个那么西方呢反对以色列的游行声势浩大，但是呢西方舆论呢这次呢没有像以前那样保持沉默，而是很多人发出不同的声音，也就是公开出支持以色列。有一些电视的主持人公开支持以色列，并且呢西方的各国政要呢都是异口同声的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比方美国总统不用说了 Joe Biden， 英国首相啊，德国的总理啊，法国的总统啊，都明确的支持以色列彻底铲除哈马斯。哎，这个很奇怪，公开的德国还法国两个国家还出台了法规，任何公开反对犹太人的言行是禁止的，抓你啊，这个就很特别。法国总统马克龙要大家起来反抗令人无法忍受的反犹太的厉行，因为只有希特勒这么搞，你们现在也在法国街上这样搞。那么这个11月12号，我们看见巴黎有10万人起来搞了一个示威游行，这是反对反犹太主义的游行。那么这次游行呢，法国社会的各界人士都举着法国的国旗上街游行，保护自己的价值啊。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前总统这个奥朗德，还有20多个法国政府的成员，那么参加游行。这个法国的总理伊丽莎伯·博尔内和外交部长 Catherine Colonna 率领这个部队，大部分法国政党都有代表参加，10万人，告诉你，我们法国并不支持你们这个反犹太的活动。并且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以色列的总统这个赫尔佐格还专门通了电话，那么并且呢支持以色列。那么在美国呢也有很多人 就支持这个哈马斯，激动了就搞打砸抢。那一般呢，如果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呢，纽约的警察不太会动手，就是默许了。结果上个礼拜就有人在纽约就真闹事了，这一次呢纽约的警察抓人了，有上个礼拜有六个支持巴勒斯的人在纽约游行示威的时候，在中央地铁站啊就闹事，在 Grand Central 在那里闹事，纽约警察动手抓人，抓了几个人呢？抓了我看到有名字的有好几个，一个住在 Queens 皇后区34岁的一个叫 Ramont Garcia， 这个人估计是一个墨西哥人或者是南美洲的人，他被指控袭警啊，这个还拘捕。抓了，这个已经要判了。28岁的 Newark， 这个人肯定是个阿拉伯人，要叫做 Artarik， 这个人呢，他广东人叫左差板席啊，就是阻碍警员行动，也给抓了。还有一个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就更离谱，他爬上美国的旗杆，扯下美国国旗，插上巴勒斯坦国旗，但是呢，抓了以后，因为他只有17岁，没有公开罪名啊，这是其中的一个。11月11号是英国的国殇日，就是英国今年历次战争当中为国献躯的这个节日。那么这次呢，两支游行队伍上街，那个有一支呢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的这群人，那么另外一群人呢，就是这个纪念英国这个为国献身的这个先烈的这个游行，两部分人走到街头。这个支持哈马斯的这群人呢，就冲击英国政府大楼啊，这个就是对英国不满了。那这些人呢，就在那里大打英国政府啊。哎，这是英国的另外一队人看见了，这下就不一样了。一般英国人很包容的，这一下呢，那群人呢，就是支持这个英国政府的这帮人呢，一大群年轻人就冲破了警察的隔离，就过去痛揍了一顿哈马斯的支持者，被打得落花流水。这个大家觉得绝对不能忍受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啊，在发生一个很快的一个变化。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拜拜。